看什么看？
看 Nice Play。
听什么听？
听你讲不累，看不累，听不累。
欢迎登录，我是岛主。大家好，这是看 Play 听不累第72集的播出。首先呢，要感谢这个星期赞助我们的听友啊，人数不多，哎，只有一个，但是呢，这是老朋友啦，署名猪肉的听友赞助了我们666元。那其实呢，去年猪肉也有赞助过一次。那重点是呢，他这一次的留言，猪肉说呢，感谢长期制作优质节目，我也有点话想跟大家说，就是我想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听的时候都在运动或通勤，没有这么有余裕的时间可以操作 Donate， 然后就会刮胡忘记啊，因为呢，毕竟这个动作需要一点操作，所以也邀请大家有空之余啊，一起来支持好节目咯。哦，好，猪肉的留言呢，真的是让岛主啊就甘心的啊，他说出了很多听友们的使用模式，好、哦、让我知道原来是这样哦。那其实呢，岛主也觉得啦 ，Podcast 平台真的是它的设计呢比较不利于大家来做赞助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真的是会阻碍了听友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节目。所以呢，借由猪肉的留言，那请大家就要记得啦，听完之后如果正在做其他事情不方便的话，诶，记得要找时间回来给我们节目呢赞助支持。那讲到呢这个星期的比赛啊，岛主呢觉得非常有趣的是，诶，这个效力旧金山巨人队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他本季的第二度也是生涯第二度的登板啊，他面对了国民呢，主投了 3.1 局，失掉了两分，被打三支安打，也投了三次的保送。那因为呢，他在投球的整个过程啊，岛主都有看直播嘛，所以非常清楚。一结束呢，也就立刻在棒球岛屿粉专上面发文啊，告诉大家详细的过程跟我个人的一些分析啊，来分享。那有别于上一次哦，邓凯威是第一局就掉三分，那之后没有掉分的情形呢，这一次他不一样，刚好相反，是前三局没有掉分，但是呢第四局没有投完、哦、就失掉了两分。那发完文之后呢，岛主就开始看大家各种不同意见的留言，那其中呢有一些留言呢、啊、看了让岛主觉得有点啼笑皆非啊，所以在这边呢提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那其中呢就有人说啊，第一轮还可以啊，哎呀，第二轮就没赛就不行了啊。还有人说，哎，啊，看来只能是投一轮的后援投手嘛，哦，就有点贬义的味道。那或者是有人说呢，好像这一次也不怎么好哦。那也有人说，哎，控球有问题啊，啊，或是呢变化球不行等等啊。那听完了看完了这些留言呢，岛主想说的是呢，大家会这么说，或是有些人会这么说，其实是没有搞清楚邓凯威的角色。他现在其实在巨人队就是一个长中继，那过去在国内职棒的讲法、啊、比较不好听了、啊、早年来讲呢叫败战处理投手，那主要就是在先发投手被打爆或是先发投手投得太短哦、比数呢大幅度落后的时候上场，那基本上就是呢球队已经是认输的比赛了，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不会派出厉害的后援投手来上场啊。那当然长中继的角色偶尔也会在大幅度领先、哦、已经笃定赢球的情况之下呢上去分担一点局数，但毕竟、哦、这种情形是比较少的，那还是以呢大幅度落后上场的机会是比较多，所以让长中继上去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吃局数或是所谓的消化局数让比赛去走完。那当然啦，如果投得好没有失分、哦、甚至呢过程中运气不错让球队逆转了，那当然是更好，但基本上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那大部分的情形就是诶，你长中继上去你就尽量制造出局数，尽量减少失分就可以了，那真的失分了也没关系嘛，反正球队已经是落后甚至是大幅度落后了，就是一场认输的比赛嘛，那你失了分也就这样了。所以长中继的角色跟你是牛棚里面那种胜利组的投手啊，胜利方程式的投手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如果大家还记得过去王建民、哦、克服了伤势东山再起，后来跑到皇家队去重返了大联盟，当时他就是担任长中继的这个角色嘛、哦、那这就是长中继的定位。那如果了解了啊，就会知道诶，那你去要求邓凯威什么第二轮也要很厉害啦、啊、控球也要非常好啦、啊、嘴他只能投一轮那、啊、第二轮就不行了啊、哦、其实是 非常好笑的，因为他如果控球很好还能够投第二轮，哇，那他就是先发投手了，变化球也好，他就先发了，他就当先发就好了，他就胜利组的牛棚了，还需要在这边当长中继吗？还需要在这边大幅度落后的情况之下上来投球吗？所以现阶段长中继的角色就是邓凯威的能力所能够负担的，因此我们就应该以这个定位来看他的表现。那如果他以后更进步了，投得更好了，那角色跟定位改变了，那我们自然就可以用不同或是更严格的标准来检视嘛。但是以他现在的角色投出这样的成绩来看，其实表现是很不错了，因为呢他比第一场比赛用了更精简的用球数，投了更长的 3.1 局，那这就是球队需要的啊，他帮球队节省了牛棚啦。所以赛后巨人队的总教练 Bob Melvin 是感谢邓凯威啊，是称赞邓凯威的啊。怎么跟刚刚提到的那些球迷的留言完全不一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难道大联盟的总教练比你们更不专业吗？所以啦，想要提升程度，欢迎啦大家多听岛主的节目。这一集要谈论的比赛期间是2024年4月8号到14号，伤了王牌投手的洋基开季打出大联盟最佳战绩，怎么办到的？新同学 Juan Soto 迅速成为赢球指标，原来他这个数据这么神。大谷翔平长打连连，生涯全垒打也成为日本第一。还有水源案真相大白，大谷真的是清白的，你还不相信吗？更多细节令人瞠目结舌。而被信任的人，五鬼搬运弄走巨款的日本职棒还有前辈哦，是谁呀？大谷的钱要得回来吗？从二刀流大谷翔平到双冠王 Spencer Strider， 大联盟投手的手肘受伤潮越演越烈，管你是 MVP 还是赛扬奖一样中标，该怪谁勒？真的是投球计时器惹的祸吗？日本职棒前西武队全垒打王山川穗高犯了疑似性侵案件离开，重返老东家被虚报，他轰两发满贯炮回应。不卖巨人监督触及战术走火入魔，阿布胜之助让中心打线也在短打，到底在搞什么鬼啊？特派员郭小哈一起来哈啦。第一趴，少了王牌投手，洋基开季反而打出好成绩，新同学 Soto 好威，但是法官为何打这么烂？15场比赛赢了12场啊，全大联盟第一的战绩啊！洋基今年的开季有这么好的表现，恐怕是令很多人万万想不到啊，包括他们自己的球迷在内。尤其是呢，去年一整季啊，撑着球队赢得赛扬奖的王牌啊 ，Gerrit Cole 受伤缺阵的情况之下，而且是进入60天的伤兵名单哦。原本呢，很多人觉得哇，洋基恐怕今年又没戏了啦，很多洋基迷更是呢，球季还没开打，心就凉了一半先了。但是呢，没有想到，洋基开季竟然打出了12胜3败啊，这么好的成绩啊，是高达了80%的胜率啊，哇，是令洋基球迷觉得非常的惊喜啊，甚至觉得哇，是不是在做梦啊？那很重要的原因呢，岛主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当然就是新同学 Juan Soto 带来的效应，那第二个呢，就是群龙无首的投手群有撑住，那尤其是牛棚。那首先呢 ，Soto 的部分他可以说是呢，季前洋基最重要也最期待的补强，那果然呢是发挥了最大的一个效果啊！从他呢穿上了条纹衣的第一场比赛，第一个系列战开始啊。Soto 就展现了他的价值，他打下了洋基队今年的第一分，然后呢经常在关键时刻建功，打下追平分，打下了胜利打点，关键的全垒打等等，让洋基队呢今年的，开幕系列赛在天敌啊太空人队的主场竟然能够完成一个4连胜的横扫，岛主还记得，跟太空人队那个4连战最后一场比赛打完了之后，洋基的总教练呢 Aaron Boone 他的脸上呢还露出了一抹微笑，那很有趣哦，因为照道理4连胜打败太空人多爽啊，应该是开心的大笑吧，不是， Boone 呢脸上是出现了一个不可置信的微笑，哇哦，感觉就是呢我的球队竟然能够在太空人主场4连战完成横扫啊，我想呢这恐怕是 布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呢，镜头拍到他的时候，脸上是出现了一抹不可置信的微笑。那 Soto 呢，也因为一开始就打出了好表现嘛，所以让他在纽约打球的压力就变得比较小了。那我觉得这很重要，甚至呢，他很快的就得到了洋基迷的认同跟喜欢。为什么呢？他全垒打特别多吗？其实不是，最主要的就是他在关键时刻的打击能力，这是呢过去洋基其实比较缺乏的一块。洋基呢打完了前15场比赛， Soto 他的得点圈打击率有多高呢？是超级可怕的5.83%、得点圈打击率5.83%。他其实呢球季的平均打击率是3.33%，很不错了。上垒率呢4.58%，也几乎是美联最好的了。但是呢他的得点圈打击率更可怕，5.83%。那这也是为什么 Soto 总是建功贡献打点，帮助洋基赢球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他目前的15分的打点就是洋基队全队最多。想想看，球队15场比赛他15分打点，平均一场就是一分打点，是非常恐怖的。那 Soto 呢也曾经呢跟媒体表示说，开季就要有表现是他季前的自己就设定好的目标，他也的确做到了。那除了关键时刻的打点能力之外， Soto 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选球眼了，选球的功力。他可以说是大联盟的新世代的走路之神啊。过去3年他的4坏球保送次数都是大联盟最多，平均一年将近140次的4坏球保送，非常惊人。但是呢，Soto 可不是只会选保送而已，他还是有非常好的长打跟打点能力，所以呢这样的球员绝对是所有球队呢最喜欢的。因此呢，今年是合约年的 Soto， 本来洋基呢就有意思呢签长约留住他，那今年先把他交易过来，也有一点先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本事到哪里，或是能不能够在纽约这样的高压环境之下 一样呢能够打出表现，这样的一个味道。那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呢， Soto 是很快的就证明他是可以的。所以呢已经有开始很多球迷呢就留言说呢或者表示说呢希望未来洋基能够留住这支棒子。那 Soto 是洋基现阶段打线上的指标嘛，也创造非常好的进攻效应。但其实仔细去看，洋基战绩这么好全大联盟第一，但是团队的打击率、得分能力，其实在大联盟30支球队的排名来看的话，只能够说在中间普通啦，排名在第13左右。所以洋基能够不断的赢球其实不是专靠打击，而是呢靠投手，投手群绝对是功不可没。所以刚刚岛主说Soto 之外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少了王牌 Gary Cole， 群龙无首的投手群有撑住，那尤其是牛棚。其实呢洋基的牛棚也损兵折将，很重要的两个火球男这个 Jonathan Loaisiga 右手臂受伤整季报销他也是手肘的问题。那经验丰富的老将呢 Tommy Kelly 开季呢就躺伤兵。那还有去年从运动家交易过来投出一字头自责分率的这个 Lou Trevino， 那他球季之前呢也动了这个 Tommy John 的韧带移植手术整季报销。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洋基的牛棚还是投出了非常优异的表现，就更不容易了。他们前15场比赛是 2.26 的 ERA， 那而且呢是拿下了7胜，只有一败。那牛棚的胜场数呢比先发还多，所以其实就表示他们经常在平手或是落后的情况之下撑住场面，那配合打线的发挥呢在比赛的后段来赢球。那除此之外呢终结者神探呢 Clay Holmes， 那虽然他经常在最后一局在关门的时候投得很抖投得摇摇摆摆状况也不少让很多洋基球迷看的是胆战心惊但是呢最后他还是经常都能够撑住守下来。所以呢他7次的救援机会还是拿下了6次的成功，那只有1次的失败，甚至呢6次救援成功还占据大联盟的救援王宝座嘞。那至于呢先发投手的部分呢，虽然是少了 Cole， 但是呢洋基队目前的5大先发并没有崩盘维持着一种大概就是呢他们可以投个5局，然后呢不会大量失分，让洋基有一个赢球机会这种的一个表现。那打低比数的投手战或是接近比数的投手战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去赢球。那先发投手能够压低失分，然后呢或者是让球队有机会取得领先之后，那就让牛棚去守城，或者是比数接近、哦、在比赛后段寻求逆转。那这就是呢洋基今年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赢球模式。尤其是呢洋基队是目前为止、啊、最会打一分差的球队，一分差的比赛洋基有六场，你猜赢了几场？答案是六场全赢啊，一分差六胜零败，他们拿的十二胜当中有一半都是一分差来获胜的。所以岛主说啊，这个投手群撑住场面绝对是功不可没。这就是呢洋基今年开季战绩能够一路长红，拉出领先的原因。那当然洋基的好消息还包括了像是两个年轻球员、啊、有几手呢 Anthony Volpe 跟顶替守三垒的 Oswaldo Cabrera 在打击上呢也扛起了责任、哦、常有佳作。还有呢就是怪力男、啊、Giancarlo Stanton、哦、他能够保持健康，全垒打产量目前全队最多。不过相较之下，很多洋基球迷对于法官 Aaron Judge 就很失望了，一直在针对他批评。其实呢岛主倒是不觉得有这个必要了、哦、因为呢法官迟早会爆发开来的。目前他虽然表现不佳，全垒打没几支，打击率甚至有一大段时间都在两成以下挣扎，那我觉得主要还是呢受到春训时候呢他有轻微受伤的影响、哦、造成了他调整比较慢。还记得吗？他春训是打到一半、啊、腹部的肌肉就受伤，然后休息了十天才又回来，所以等于有一点呢要重新开始适应比赛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开季之后他的状况就是还没有调整到位，所以成绩不理想嘛。所以呢岛主才会说哎，不用担心法官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那就是他的选球其实还是维持的相当好。虽然大部分时间呢他的打击率不到两成，但是他的四坏球保送次数却是全队最多的，比走路之神啊 Soto 还多，一共有15次，15场比赛15次四坏球，那平均一场比赛就是一次，那这也是很可怕的数字啊。所以呢他的选球没问题，就是身体跟挥棒的感觉还没有调整到他应该有的状况，所以我相信再给法官一点时间，他绝对能够恢复到过去的水准。那搭配上 Soto 会让洋基的打线呢更有杀伤力。那只是啦岛主觉得呢洋基还是有隐忧啊，就是呢他们的投手群现阶段的优异表现能够撑多久啊。Gary Cole 呢短时间之内是回不来了，感觉起来目前呢最快可能也要到6月才看得到他。那先发投手群如果高薪的这个 Carlos Rodon 没有恢复往日雄风成为领头羊的话，那这样的轮值还能够撑多久呢？还有就是呢终结者Clay Holmes 其实他还是没有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守护神，尤其今年他虽然目前是救援王，但是投球的内容并不理想，他如果撑不住或是崩盘了，那洋基的牛棚或者是说他们的胜利方程式就会出现了危机了、哦、球季这么长啊，提到了这些问题我觉得洋基队一定会遇到，只是问题是大是小啊，洋基队该如何撑过去、哦、有没有办法撑过去，那就考验球员们调整跟教练团调度的功力了。第二趴，水源案真相大白，大谷翔平真的是受害者，只是钱要得回来吗？啊，今年呢只有一刀流的大谷翔平啊，没有投球啊，专注在打击上啊，让他的打击表现呢可以说更加的突出了，尤其呢是在长打的部分啊。目前呢大谷24支安打当中有高达15支是长打哦、啊，超过了60%的比例呢是长打，一垒安打只有9支、哦哦、像是呢这个星期他一共击出了8支安打，全部都是2垒安打以上的长打，包含了2发的全垒打，也让他呢在大联盟生涯的全垒打数呢累积到了175轰了、哦、追平了松井秀喜。所以呢大谷成为大联盟的日本全垒打王、啊、是迟早的事情。此外呢到我们录音时间为止啊，大谷的打击三围也已经提升到了3.43打击率，3.93的上垒率，6.86的长打率， OPS 是破1的 1.078、哦、比他去年的同一时期呢还要好、 哦，那除了场上的表现之外啊，球迷跟媒体以及呢日本美国社会的焦点啊，还是集中在啊，这个星期呢关于水原一平五鬼搬运偷窃大股不止上百万啊，甚至是上千万美元的案子终于水落石出了。哦，美国的 FBI 联邦调查局呢，哦，这个我们每次看电影演的时候，哎，都好像很厉害啊，但其实诶也没什么太了不起啊，跟全世界的警政单位都一样嘛。什么东西一样呢？就是呢选择性的认真办案。诶哦，如果呢你这个人没钱没势又不是名人，那你的案子肯定要等一等啦，或等很久啦。但是呢只要是名人或是有钱有势有关系的人，那可就不一样了。大股这件事情呢，哦，是媒体大肆报道，大众非常关心备受瞩目的案子啊，所以呢哦办得很快啊，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呢大概才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哦，FBI 就把事情调查清楚了，水原一平也到案了啊。虽然最后是有交保啊，但是呢他出庭审理的时候还是被上了脚镣啊，上了脚铐。哎，哇，这种情形哦啊，然后呢他又在 法庭里面呢，在挤满了不是美国媒体哦，是日本媒体的情况之下来出庭啊，脚上戴着脚镣，真的是情何以堪啊。那重点是呢，哦，检察官的起诉书，哦，曝光之后真的是令大家又感到非常的瞠目结舌啊，对于水原涉赌的细节跟偷窃的金额再一次惊掉了下巴，睁大了眼睛啊。首先呢就是水原，哦，他从大谷翔平的账户呢转出去还赌债的金额不是之前传出来的450万美金，而是呢超过了 3.5 倍的1600万美金啊。天哪，这什么概念啊，对我们这种呢一般的升斗小民而言真的是难以想象，哦，一个球员的翻译既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偷偷转账那么多钱去还赌债，那1600万美元大概就是台币呢5亿1000万左右啊，超过5亿台币啊，真的是一笔超大的数目。一个人嗜赌成性然后可以输掉那么多钱，真的匪夷所思。而且呢这个事情更有戏剧性的是，水原根本不是拿自己的钱去还嘛，是偷拿了全世界最红的棒球明星大谷翔平的钱去还。然后呢更多的细节曝光之后，也令球迷呢对于水原的行径大开眼界。那除了钱的数目之外，我相信很多球迷应该跟岛主一样啊，对于水原下注的次数啦、输钱的能力啊、跟他瞒天过海的作为都觉得匪夷所思。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哦，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其实很多人其实一直都不相信。那其实FBI 调查完了，有了这个起诉书之后呢，大家就比较能够了解为什么了。哦，因为呢水原一平啊是从大谷呢2018年到美国打大联盟开始呢就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是唯一呢能够帮助他处理球场外面事务唯一的人啊，所以呢他等于是掌握了大谷的一切啊。这也让我想到哈，这好像呢古代清朝时期啊皇帝身边的宦官啊，也就是呢太监啊，很像太监一样。那虽然他根本没有什么官位啊，但是他占据了一个最亲近权力核心的位置啊，在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之后呢，诶他就可以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虽然只是个太监，但是呢真正的权力是比文武百官甚至比宰相还要来得大。那水原一平的感觉嘿就像这样，他就只是大谷的翻译啊，哦，不是他爸爸，不是他妈妈，不是他太太，不是他经纪人，但是他却因为处在了一个最亲近的位置，哦，成了大谷呢在美国对外唯一的沟通管道，因此呢让他可以做出这么多哇真的是比电影情节还夸张的事情。那其实呢会演变成这么大条都是有脉络可循的啦，哦，早在呢2018年大谷加盟天使队的时候，就是水原呢带着大谷到美国的银行去开户的，哦，大家有在上班的就知道，哦，你到了一家新公司就要这家公司指定的银行当做你的薪资汇款账户嘛，哦，所以呢你就会去那家银行开户，那好让公司呢每个月把薪水汇进来。那大联盟也一样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水原就开始帮忙大谷呢处理这些银行账户的事情。那虽然他只是帮忙啊，也不是账户的主人，也没有得到大谷的授权啊，但是呢这种事情啊就是这样，他当大谷的代理人，那时间一久，哎，当事人就很容易疏忽了嘛，或者是也信任他了嘛，那这时候 弊病、啊、就很容易产生了，尤其是你又如果碰到是一个不老实的人的话。那水源呢是从2019年的9月、啊、那个时候呢开始陷入了这个赌博的恶习啊。那在第70集的时候我们就有谈到他都是下注一些、运动的博弈、啊、包括、这个美式足球 NBA 啊大学篮球等等，那除了棒球之外的运动、啊，除了大联盟棒球之外的运动。好，那重点来了，根据这个起诉书的内容啊、哦、为什么要强调是根据起诉书的内容呢？因为这就表示啊，这些都是有经过 FBI 调查有凭有据的。水源呢在2021年12月好到2024年1月短短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他竟然就下注了19000次。19000次啊，没听错、哦、次数是多得惊人啊，是到底有多爱赌啊？感觉是无时无刻都在赌啊、哦、无时无刻都在下注啊。然后呢他下注的赌金呢，诶，$10他也可以、哦、最少最大的赌注呢也可以下到16万美元、哦、然后呢赌这么多次，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次数这么多怎么可能都一直输钱嘛？其实水源是有赢钱的哦，他一共赢了、1.42亿美元，1.42亿美金啊，哇，很多对不对？但是他输的更多，他输掉了1.83亿美元、1.83亿美元，所以他其实是输的比较多。那输的扣掉赢的还是输了超过4000万美金啊，非常的可怕。所以呢这个调查就发现了水源跟组头的对话讯息记录当中很多次一直要求呢提高投注的上限啊，因为他就是要翻本嘛。然后呢因为以他本身的财力呢是根本还不出这么庞大的赌债，所以他就把脑筋动到了大股身上哦，他就从呢2021年底开始呢把大股这个银行账户的联络资讯啊就改成了他自己的手机号码跟他的电子邮件，所以他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挪用大股账户的资金、啊、去还他的赌债。甚至有一次他还冒充大股去跟银行的人通电话授权呢他可以转账。而且呢水源啊我觉得更贱的一点是呢，他赢钱的时候，他赢了钱呢组头要汇钱给他的时候都是呢汇到他自己的账户，那只要是输钱的时候呢他就从大股的账户呢把钱汇出去，那也就是呢诶赌博下注赢钱算我的啊，输钱算大股的、哦、就这样。那其实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大股的经纪人他的经纪公司呢也曾经提出、哦、希望得到大股的授权来了解他账户的这个运作啊或是相关的一些讯息，但是诶结果都被水源在中间给挡下来，所以大股也根本就不知道。那这就是前面提到、哦、就好像清朝的太监一样的意思。所以然后呢再加上经纪公司是没有人会说日文的，所以整个过程长久以来就只能被水源摆布、啊、也因为大股信任水源把事情都交给水源，所以经纪公司好像也感觉理所当然，那似乎也觉得没有理由不相信他，当然也相信他，所以呢才让这个事情呢被隐瞒了这么久。那起诉书呢是把水源整个犯案的过程、啊、交代了一清二楚，那检察官也说、啊大股就是一个受害者。那这也让整起事件一开始很多质疑的人、啊、质疑说呢诶大股怎么可能不知道水源有下注去赌博嘛、怎么可能大股会让水源、随便的把账户的钱转出去呢、他一定知道一些事情啦、所以呢基本上现在有了这些合理的解释之后呢，对于这些一直质疑大股的人来讲、我想这份起诉书呢就是还了大股的清白。那至于水源一平啊真的是惨了啦，美国联邦检察官是以诈欺罪来起诉他，那最高可以罚到$1,000,000或者判30年的刑期、啊、最高的一个情况。那不论是哪一个对水源来讲都是难以承受之重啊，而且不要忘了、哦、零头不要算的话他欠组头是总共$40,000,000呢，扣掉了还了1600万还欠2400万美元，他要怎么还呢、啊、所以呢也许啦进去坐牢是他最好的选择了，要不然被追债恐怕一条命啊都不够赔。而且呢其实他还的钱1600万美元也不是他的啊，是大股的啊，所以 大股这一边呢也可以向他去追讨啊，只是讨得回来吗、哦、如果真的讨不回来那就是大股自己要认赔了。为什么呢？其实呢在日本职棒就有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啊，那就是 Big Boss 新庄刚志啊、哦， 而且呢他的 case 啊之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有谈过了，球员生涯是打过了日本职棒跟大联盟啊，也因为形象帅气有很多场外收入的新装，他整个球员生涯是赚进了22亿的日币啊，那事实上是超过的，那是应该是讲说到了他球员生涯结束他退休的时候是还有22亿日币，以当时的汇率来看是超过了6亿台币啊，结果这些钱全部被别人污走了。所以呢大谷的这件事情让新庄刚志非常的有感，非常的能够呢感同身受，因为当时呢新庄赚的钱全部被等于是亏空了。那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的钱呢都是委托给一个他父母亲认识、哦、从事这种金融投资管理的朋友，一个专家来管理，那因为是父母认识的朋友嘛，所以对他很信任啊。但是最后他球员生涯赚、哦、剩下、这个存下来的钱超过6亿台币都被这个朋友呢五鬼搬运给骗走了。新庄说呢他退休的时候确认过这个存折、哦、那时候账户就是22亿日币嘛，但后来只剩下2000块日币，也就是呢台币500多块、哦、所以当他发现自己的钱被骗光的时候呢不敢相信啊，真的很难相信啊。我想如果是你如果是我真的也会这样啊，怎么可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啊，我本来不是有22亿吗，怎么只剩了2000块呢？所以他当时是重复看了自己的账户看了四次，结果才接受才认清了现实，只能够无奈又心酸的苦笑。新庄说呢如果他的钱没有被骗走的话，他就会拿这笔钱呢去盖一座这个摩托车越野赛的场地、哦、他就可以他就会在呢这个场地内尽情的骑车，然后呢留在巴厘岛啊。新庄呢过去曾经在巴厘岛住过一段时间，他喜欢那个地方嘛。哦，当时他就曾经在那边拍片啊，当 YouTuber。他说呢，如果钱没有被骗光，他就会在巴厘岛盖很多间的别墅啊，甚至盖一个 Big Boss 的酒店出来，然后呢就可以一直住在那边生活下去，这才是他要的退休生活。那但是钱被骗光了，梦醒之后的新庄就只能回到日本继续赚钱。哦、才能够生活，所以他才会重返棒球界，包括接受测试啊，想要重返球场，那后来则是担任日本火腿队的监督，那这些都创造了很多的话题。那还好啦，新庄刚志呢是一个很乐观的人，这么多的钱呢一辈子的薪水被骗，他当然非常愤怒跟痛苦啊。我想要是有一些比较悲观的人的话可能还真的会想不开啊，但是呢他就转一个念想说，哎，如果呢不是他的钱被骗光了，他也不会有重返球界啦，或是当了这个日本职棒球队监督的这些美好的人生经验嘛。哦，那只不过呢他也说啊，因为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让他变得非常难信任别人，所以新庄刚志也提醒啊，大谷未来也会面临到类似的问题。只不过对大谷而言哦，还好的是呢水源偷走的钱呢只是他财富的一小部分啊，不像新庄是一辈子的心血啊。那基本上大谷还能够承受得起，像是呢这个星期就听到一个消息，大谷翔平呢在夏威夷置产了啊，他花了1700万美元啊，大约是台币呢5亿4000万买了一栋别墅啊，把它打造成了私人的训练基地啊，就会当作未来呢他个人在球季前呢训练的地方。所以啦，撇开呢大谷跟新庄刚志这两个人吸金能力赚钱能力的差别，相较之下大谷还是比新庄呢幸运的多哦，他是在生涯的巅峰期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可以提早学到教训嘛。那新庄是球员生涯结束最能够赚钱的黄金生涯结束了之后才发现，天哪，钱全部没了，哎，那真的是更堆心肝啊，欲哭无泪啊。第三趴，大联盟投手出现韧带受伤潮，真的是投球计时器害的吗？这个周末呢传出来的大消息之一啊，就是亚特兰大勇士队的年轻王牌投手才25岁的 Spencer Strider 也中箭落马，整季报销了。中什么箭呢？就是手肘韧带受伤的箭。那为什么说也呢？因为今年球季或者说是最近这一年来，大联盟手肘受伤的大投手已经是多如过江之鲫，一头拉骨了啦。 所以去年呢，国联胜投跟三振的双冠王啊 Strider 只是赶上了这股潮流而已啊。因为呢，从去年开始啊，最近的13个月就有超过38个大联盟投手呢去开刀重建韧带，或者是呢手肘韧带受伤。那其中很多都是大咖啊，厉害的投手啊，包括了拿过 MVP 的大谷翔平啊，赛扬奖等级的投手就有 Jacob deGrom 啊， Sandy Alcantara， Robbie Ray。那入选过明星赛的投手有这个光芒的 Shane McClanahan， 道奇少主呢 Walker Buehler， 前白袜王牌 Lucas Giolito， 精英终结者 Felix Bautista， 还有呢年轻世代的强投啊，道奇队的Dustin May 等等。然后呢，今年呢开季没多久啊，包括了马林鱼队20岁的大物新秀啊 Yuri Perez， 守护者队的赛扬奖王牌啊 Shane Bieber， 还有就是呢刚前面提到勇士队的王牌 Spencer Strider， 也都陆续因为手肘受伤动了手术去重建韧带。那这些呢还不包括也是手肘出问题但是呢还在养伤并没有选择要开刀的洋基赛扬王牌啊 Gerrit Cole。哇，讲一讲洋洋洒洒这么多人，而且每个名字念出来都是赫赫有名啊，都是球队的主力啊，也因此呢让这样的一个受伤潮甚至呢有人用投手的疫情来形容，所以才会这么受到重视跟引发讨论。那刚刚提到的这些投手主要是动了大家熟知的 Tommy John 韧带移植手术，那也有是像大谷跟 Strider 是采取呢韧带支架手术啊，那复原期是比较快了，一般预估是9个月，比 Tommy John 需要12到18个月的复原期是短很多。但重点是为什么大联盟最近这一段时间会出现这么大量而且集中在手肘韧带的受伤潮呢，导致投手们必须缺席这么久的时间？那因为这些受伤主要是在最近一年发生的嘛，所以呢很多人包括大联盟球员工会就把矛头指向了去年开始实施的投球计时器，那就是联盟官方为了加快比赛节奏所以去年开始执行了垒上无人15秒垒上有人是20秒就必须要投球出手的规定。那结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嘛，平均一场比赛缩短了25分钟左右，大大改善了职棒比赛的节奏太慢的问题。那看到了有成效之后呢，大联盟官方今年又更严格啦，垒上有人从20秒再缩短成18秒必须要出手。那这样的做法或许观众啦球迷啦或甚至转播单位是喜欢的，但是也许投手们却因此必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那美国的主流媒体啊，像是 USA Today 啊，今日美国或者是 ESPN 都已经有专题报道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当然他们也会访问球员啦，来现身说法，还有大联盟呢官方的反应。其中呢认为投球计时器的规定非常有可能就是造成投手手肘受伤潮的主要人物，包括了有资深的三届赛扬奖投手啊 Max Scherzer， 还有呢大谷翔平。那薛哲就说，当比赛节奏变得更快的时候呢，你的身体会更快疲劳，对于要投100球的先发投手来说呢，会过度紧握棒球来对抗这种疲劳。那大谷方面则是表示呢，在短时间之内要完成大量的工作，当然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他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那只是说他不确定这个影响程度有多大，不过他确实有这种感觉。那薛哲的部分呢更是引用了美国著名的两个外科医生的这个观点，因为呢他们发现今年投手手肘受伤的情况是更加的严重，程度也更大。不过呢也有人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代表性人物就包括了也是赛扬奖投手包括了现役的 Justin Verlander 跟已经退休的名人堂投手John Smoltz。 那 Verlander 认为呢不能够归咎给投球计时器，他觉得最大的原因主要是在大家投球的风格跟过去来相比的话是改变很多，因为现在每个投手都是使用最大的力量在投球，实际呢要标出最高的球速跟转速。那 John Smoltz 跟他的看法差不多Smoltz 呢甚至说他在十年前就不断警告暴力投球带来的严重后果，因为呢全力狂吹球速啊飙高转速是绝对不可能保持健康的。那 Smoltz 就解释他们以前呢追求的是 自责分率或是三振率或是球速差一点、哦、应该讲说少一点没关系、哦、但是呢可以换来更长的投球局数跟投手的健康、哦、过去他说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其实是比较接近这个的，所以他到了40岁还能够单季呢投到200局。那 Smoltz 认为呢现在的时代是球速快高三振率哦、这样的投手可以得到更高的薪水更大的合约嘛，所以市场是这样，市场的要求市场的需求是这样，投手们因此都追求这样的表现，那再加上监控科技的进步啊，高强度的训练，所以才让投手的手肘这么容易受伤、哦、那他就觉得这不是因为去年才开始实施的投球计时器。那至于大联盟的官方也认为不是投球计时器造成的、哦、他们是引用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就显示认为呢没有证据支持、啊、使用这个投球时钟、啊、投球计时器可以就是导致呢、啊、投手受伤的原因、啊、那大联盟的投手其实讲他们的球速、啊、不断在进化是事实啊。2008年的时候也就大概15年前投手的平均球速是90.5 英里、哦、大概就是145公里。那到了2023年最新的数据呢、投手平均的速度已经是突破了94迈了，94英里也就是151公里、啊、是平均的球速、啊、那而且可以投出100英里的这种火球的超级火球的投手也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有运动医学专家指出啊，大联盟投手的球速上升其实跟他们受伤案例的上升的曲线是成正比的。所以啦，到底呢最近这段时间这么多投手手肘呢受伤、啊、必须重建韧带，是不是投球计时器造成的还没有答案。那只是呢球员工会就说去年才开始执行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啊、这么大的一个规则的调整，那今年就又立刻缩短时间，其实根本没有给投手们足够的适应期，只会让受伤潮雪上加霜，其实也不无道理啦。现在呢一场大联盟的棒球赛时间已经跟一场 NBA 差不多了，是还要多快啊、哦、那另外有人说呢为了加快比赛节奏，那结果伤了这么多顶级这么多好的投手，那联盟里面这些优异的优秀的投手都受伤了，那球迷对比赛的兴趣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呢、哦、所以呢这一切都还需要大联盟跟球员之间甚至包括、运动医学界啊、研究单位等等、啊、好好的弄清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才有办法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日本职棒时间，我们依旧要欢迎特派员郭小哈先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先问你一件事情，
嘿、hey.
你现在是什么姿态，坐在书桌前面，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还是躺在床上？
坐在床上。
坐在床上。我上礼拜好像偷瞄你躺在床上给我录音哦。是这样。
啊，不然呢？
哦，不然呢？好像也没关系哦。
不然录，
大家看不见嘛。
不，对啊，不然录音要干嘛呢？欸、要一定要
你躺在床上，就让我觉得你好像很不认真，然后给我在那边。
不是，不是。啊、不是，我们不是就是在聊天吗？在聊天、
哦、没有啊，我们聊天是要聊的有内涵，聊的有内容，要有准备的，对不对？要让听众觉得说我们是有用心的。
躺着也是可以用心啊、
哦、躺着也可以用心哦。
是是是是，
躺着还可以用别的地方咧，我 躺着还可以用心。好啦，好，我们这个礼拜呢其实要聊到的包括朗西的一点后续啦。那另外呢其实呢、去年我们聊了很多的这个前西武队的重炮山川穗高、啊、因为呢、性侵案呢离开了，然后今年转到软体银行去、哦、然后还领了大合约哦，然后回西武队比赛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哦、那今天呢、小哈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那另外呢就是巨人队的监督啊，这个阿贝、啊、阿布圣之助、哦、他的战术运用呢也引起了一番的讨论跟批评，就是他还很爱用短打、哦、这个到底多爱用呢、哦、用到什么程度呢？今天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介绍讨论一下。首先就是好多大联盟球探跑到日本去、哦、看这个佐佐木朗希他的今年球季的前两场先发。那上礼拜我们也有讲到，听说球速也下降了，那
那个有没有最新消息啊？
他上个周末，上个礼拜天的那个初赛，其实他整个球速跟第一场比有稍微回来一点点，其实所谓回来就是跟去年比啦，就跟他自己比，跟他自己比，
回
就
来大
是
概多
球
少？
速上面有，就是最快有达到159啊，那他
哦，一
上一
五
场
九，
是157嘛，对，可是还是没有破160，因为他去年动不动就破160，对，就是直球的球速。而且他今年在整个配球上面，其实直插球用的幅度又跟去年比又稍微上升了一点。对，那反正总之就是，要怎么讲呢？就是其实跟我们上礼拜讲的有点像啦，就是说他的确他就还没有调整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那他自己有
那
意识到这
这
件
个。
事吗？
对，因为他赛后采访，其实他有特别讲到说自己的球速，今年到目前为止球速其实吹不太出来。对，但是相对来讲，他上周的这场比赛他是丢了7局111球嘛，那这是他生涯最高纪录。对，他
用球数
过
最多
去
的，
最多都是丢到109球。对，那等于说他打破了自己的用球数的记录，那他赛后采访也说，其实就不太会累。
哎呦，
那因为就是球速变得低，对，球速降低，所以他100多球他也没有觉得很累。
所以等于是他球速降低，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去吹那个球速，那也造成了就是说他体能可以投的球速用球数可以多一点，可以撑长一点，这也不见得是坏事情
当然啦，当然啦，但
啊。
是他至少到目前为止就是2场比赛嘛，虽然就是球季刚开始2场比赛，大家可以说母数非常的小，但是基本上他到目前为止他的压制力跟去年比起来就是差了一点哦，就是连续两场比赛其实都投得有点跌跌撞撞的。
那重点是，有球探的，就是看法出来嘛？日本有报道嘛？重点在这边啊，就是说，因为大家就期待说，他看能不能今年结束之后就去挑战大联盟嘛。所以球探对他的评价其实蛮重要的，对不对？
对啊，基本上就大家还是觉得说你球速吹不出来，你就会变成是一个，你是一个好投手，但你不是一个超级投手。就是朗希到目前为止，他降速之后带来的变化，会让人家觉得说，诶，他的压制力其实没有去年前年来的那么的恐怖。对，那当
是
然他
你可
可
以投
能
到
自
一
己也
百
在
六
寻
的
找
那
一
种
个，
感觉，就令人比较垂
对对
涎。
对对。
哦，那种，
还有压制力啦，因为其实他今年的整个，包括你说他降速可能控球会变好，可是其实也不会，就是他连续2场也都是有爆头，就是整个控球也没有因为他的降速变得更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季后的调整可能有点状况啦，所以这个或许不是说是他自己愿意来降速，但是他自己可能也有刻意要省力啦，但是就是可能调整状况也的确没有他想象中的这么好，因为，比方说你到了就是可能要丢分，你进入危机的时候，基本上投手还是会吹嘛，吹球速。那以朗希的条件，其实他真的他只要随便，在过去2年，他真的只要随便丢都有160以上。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至少160的球速是没有出来的。对，那包括进入危机，他都没有办法吹到这个球速，所以看得出来，其实他，今年的状况的确是有点不太一样，
就不理想就对了，就心有余力不足
相
啦。
对来讲
在想
啦，
要吹
对，
球
相
速的
对来
情
讲，
况之下，好啦，反正朗西的状况啊，这个令和怪物呢，还是要持续观察。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就是呢，山川穗高哈，这个曾经呢，在过去太平洋联盟拿过3次全垒打王的这个前西武队的重炮，然后去年呢，他因为涉入了这个性侵案件哈，那把这个也算是一个女记者哈带到了。有这种房间的居酒屋去啊，结果两人就发生了关系了。那后来呢，这个女生说这个她不是自愿的，那这件事情闹得很大。那后来，法律的这个司法的过程，最后是不起诉，那认为是没有明确的证据，就是说山川穗高是性侵的一个情况。所以虽然西武队是把她给无限期的禁赛，那其实就等于是释出了，不要她了。但是啊，这个 它还是有地方可以去哈、哦。结果呢，软体银行英哈、哦、就用4年16亿的哇，这个大合约呢，还是签下了这个有争议的山川穗高这个球员，那补强他们的一个打线。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许有人会问，高道德标准在哪里？哈、哦，日本职棒也是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哦。那当然，戏剧性的比较值得大家来讨论，就是说，球季一开打，那当然山川呢就回到了西武队的主场去进行比赛，结果听说被虚报了，是这样吗？
106分贝，
哦，106分贝，哇，这个虚声也太大
虚
了
声。为什么我们会知道？你知道吗？就
吧？
是有一个日刊体育报的记者，他叫金子真人，然后他去年其实是跑西武队的，去年他就是完全就是跑西武队的比赛，但是他今年已经被调线了。但是他呢，因为昨天这场比赛，他觉得太重要了。而且他说他自己想要为山川事件画一个句点，就是在他心中画一个句点，所以他昨天特别跑到西武球场看比赛，结果他就带分贝器去，然后他说全场嘘声最高点是106分贝，但是整场比赛就是最热闹的时候其实是8局那个甲斐乙也，就是用山川穗高 FA 之后补偿球员换到西武队的投手，他三振山川穗高的时候。
哎呦，
八局上半，
好戏剧
三
性的
川是
对
最
决。
高，等于是交换的两个人对决，然后结果山川被三振，那个时候全场是110分贝，
哇，那这就是大家
对，
很嗨呀、啊，很高兴说，这个有点正义得以伸张的那种感觉啊。
对，因为其实这个亲子记者他，去年年底跟昨天其实，跟礼拜六其实他都有发新闻。对，那他的新闻的主旨其实都是在说，山川穗高其实他要 FA，就是他要自由球员转队，基本上这件事情，所有的球迷都会认为说这是球员自己的选择，那没有问题，就是你想要寻求更高的合约，那就反正就是在商言商嘛，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其实他欠西武队球迷一个交代，好，那包
什么
括
交代？
他去年弄了这么大的事情，然后
要
其
道
实
歉
他
吗？
从他完全没有出来开过记者会，在西武队，从他5月中传出事情之后，一直到球季结束，一直到他宣布 FA，甚至是到加入软体银行前，他都没有以西武球员的身份开过记者会，开过正式的记者会。其实他有记者联访过一次。在这个秋季训练的时候，有联访过一次，就那么一次而已。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对西武的球迷讲说：“哎，不好意思，就是今年球季把大家搞得乌烟瘴气等等。”他没有任何的道歉。
哎
而
呦，
且其实他去年在宣布成为 FA 球员，其实日本职棒他们的规定是，日本总冠军赛打完之后1个月的时间，所属的球队必须要帮拿到 FA 资格球员递出。FA 的申请，你才能够正式的成为 FA 的球员，自由球员。对，结果他去年是在规定时间最后一天的晚上6点结束嘛，就他是在5点多，他才用传真的方式来告诉西武队说他要成为自由球员。那等于是在整球队啊，因为那而且那一天其实已经是12月底了，就是西武队准备要放年假了，就是新年的假期。准备要开始新年假期的最后一天的5点多，6点就要下班的5点多，你才传真来，那其实就是故意在弄啊。而且那一天，其实那个金子记者他就是在西武的办公室外面，他说他大概等了10个多小时，才终于等到那一封传真。所以其实他等于说他过去从去年的整个事件，山川穗高对于整个。西武队包括记者、包括球迷、包括球队，他等于三方全部得罪了。
哦，所以这个
对，
做法的
所
确
以
让大家很不能接受，因为毕竟你在西武待了这么多
不
年的
讲道义
球迷，
啦。对，应该是讲
对，
说
然
你就
后
不讲
你
道
也
义
在这
嘛，
边等于是这么多年来西武球迷付你很多的薪水，
把你
然
培养
后
成全垒打王。
对，然后把你培养出来，然后你自己出了这个事情，那你也没有任何的表示啊，或是道歉等等，
对。
那这个
甚
在
至是，
职业棒球来讲，的确是会让在人情义理的部分，大家不能接受。
对，所以其实他在 这个系列赛，尤其是礼拜五的比赛，就第一场嘛，今年软银跟西武在西武的球场的第一场比赛，那当然他就是被虚得很惨。那问题是我个人是觉得啦，就咎由自取啊，就你该死啊！如果我在现场的话，我也会虚他啊，我
因为你
肯
本
定
身
虚
西武球
他啊。
迷，你讲出来就太有说服力了。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不讲道义，你就是出来表示一下也好
好，
哦，包括
哎，
你要拿自由球员
啊，那这样
等
我
等，
打断你一
是。
下。那你觉得为什么他会这样？你从对他的个性啊，或是对他的了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有觉得自己其实这件事情是不是受委屈了，或者是说西武对他处理的，对这件事情让他觉得不舒服，处理的让他觉得不舒服？你觉得有可能吗？还是说你觉得可能
是
他会
啊。他个人一定是觉得这样
这样？
啊，因为他觉得西武队就不相信他嘛，因为其实西武一开始就要他和解啊，对，那他觉得西武队不相信他，可是我觉得 OK，你觉得
不
西
是他
武
觉得西武
队，
没有挺他吧？会不会？
对，你觉得西武队没有，觉得球队没有挺你没有关系，可是问题是球迷呢，对不对？你对球迷你应该还是要有一点表示吧。
难道这件事
对
情
啊，就
他
是
真的
你，
是无辜的吗？
到底无不无辜，我不知道啊。因为事实是他没有被起诉嘛。
对，
对啊，事实就是他没有被起诉，而且，检调方面去调查之后，结果就是证据不足，没有办法证明他到底是不是性侵，
那到底那好，那另外那
是
个
有性侵
好，
还
这
是
个
没
是
性
法律
侵？
的层面，我们讲情理法嘛，那这是法的部分。
是。
那情的部分呢？这个受害的这个女记者有出来说什么吗？因为不过的确，我觉得这也不容易，因为在这种案件当中，其实很多受害的女性其实是不愿意再去谈论。再一次谈论这样的
对，
事情，所以
对，而
这
且
部分呢，
他
可能
败
有空
诉
间
嘛，
给山川最高或者他的律师团队做一个处理跟操作。
是啊，那等于山川其实不管怎么说啦，我就觉得整件事情，当然西武队一开始没有，就是球队部分哈，球队的办公室这些 front office 的人没有去相信他，没有去挺他，这件事情可能的确让他觉得非常的受伤。那我可以理解这个部分，可是问题是球迷没有得罪他，哦，记者也没有得罪他，所有人都希望说，哎，你就是出来好好讲一讲，哦，至少让大家可以理解说，哎，今天事情发生怎样。那如果说真的是你受了委屈的话，搞不好球迷也会觉得说，哎，你这个球
对
团办
呀，
公室你不能
其
这
实
样
如
做
果真
事，
的你讲，
等
我觉
等。
得你讲到这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完全清白的，好，大家真的冤枉他了，你就出来把事情讲清楚啊，就像大谷的事情一样啊。对不对？你如果是，就是你真的是受害者，或者说你真的是被冤枉，你就出来讲清楚啊。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只是我们大家知道，有时候司法上面不起诉，或者是司法上面无罪，有时候并不代表你没有做那件事情啊。有时候是代表可能是就是证据被湮灭了，或者是你的律师团队很厉害，对不对？那我觉得大众的眼睛跟大众的判断力其实是雪亮的。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上，也许。如果大家没有冤枉他的话，那他可以大可出来讲清楚啊，说明白啊。
是
那
啊，
他又不讲
是
清楚、
啊，
说明白，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好像就是啊，你们西武队所有的，不管是球团、球迷或是媒体，都对不起我啊，那我就走了，不鸟你们了，就有这种感觉。
是啊，所以其实他被虚就，我是觉得还蛮正常的啦。对啊，只是说这一场比赛，因为他是在礼拜五的晚上打嘛，
对。
虽然说隔天休假。但是以礼拜五晚上西武球场挤了将近2万人来讲，这是非常罕见的哦，因
大
为
家
基
就
本
是为
上
了嘘
就
他吗？
对，因为基本上西武球场很远哦，就是距离市
对，
中
我们讲过了，
心，距离东京的市中心其实很远哦。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大家下班之后还愿意去赶去。就为了虚他，而且其实这个虚他不是在他上场的时候虚他，在赛前他打击练习的时候就在虚了。然后赛前其实两队都会啦啦队都会互相演奏，就是先发球员的几个的那个加油歌哦，就是可能西武队这边演奏完就换软银这边演奏，结果软银这边演奏的时候，西武那边也是虚他，只要到山川就虚。然后那个先发名单出来的时候，山川最高就开始虚。那总之昨天就是从 就是礼拜五这场比赛啦，就是从比赛开始前，其实就一路在虚了。
所以可见
对，
啊，
那说，
可见就是说，西武球迷对他的愤怒或是怨恨，哦，这个怨有多么的
对，
深，多么的重，很明显啊。
对。对，不过因为第二场比赛，其实，在系列赛的第二场比赛，西武球迷就没什么反应了。
啊啊，
对，那原因
他发
一
泄
部
完
分
了。
的原因不是原一当然也有这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原因是西武队的球员有出来讲说，其实你们这样子虚有干扰到我们。
哦，原来
对，
啊。
那你们是到底是我们来帮我们加油的，还是来干扰我们的？
还是把焦
对，
点那
那
个，
我，
希望把焦点移
对
回
对，
西武队
那。
身上。
对，但是其实，在礼拜五的比赛，西武的先发投手金井打野，他其实就是整个嘘声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感觉蛮嗨的，就他的整个投球啊，就是每投完一球，他就是会笑啊，就感觉乐在其中。然后三振之后，他还有对三川穗高笑，
不过讲到这个，
对。
还好这个日本职棒的文化跟美国职棒大联盟不太一样，应该没有对山川丢畜生球吧？
应该是不会啦，应该 是
不
不
会
会。
了哈，日
对，
本
但
比较没有
是，
这种文化。
对啊，但是总之这件事情，我不太确定说接下来到底会怎样啦。对啊，
了
因
解。
为毕竟球季还很长嘛，而
对，
且
反正后
老
面
实
如果
说，
有什么好戏可看的话，我们大家再来看好戏啦。
是
对对
这样
对，
没
好
错。
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换到中央联盟去啊，这个读卖巨人队的监督啊，就是他们总教练的阿部胜之助，哇，听说这个调度或者应该讲战术的这个策略啊，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就主要重点就在于他的短打，他的触点的战术实在用得太夸张了，来来来，到底有多夸张？
基本上，其实如果以整体的数字来讲，就是短打的数字来讲，其实他没有中日队用的这么多。哦，中日队跟养乐多这两支球队，其实在整个日本职棒的短打里面算是数一数二的。那
那他
巨
为什
人
么
基
会
本
被
上
批
比不
评？
上这两支球队。因为阿部胜之助他很夸张的是，他让第三棒跟第五棒所谓的中心打线做短打。
啊？那干
对，
嘛排第三棒跟第五棒？
对。最有，而且对啊，而且有趣的是啊，就是比方说像第五棒是捕手，那大家都知道捕手基本上不打击通常不好嘛，但
对，
是巨人队的捕手他是有球季20轰实力的，算是
啊，
重
长打
炮
威
型的
力，
捕手，他一样让他点，
啊，
一样叫他
这
点，
很
而
浪
且
费嘛，
是，对，而且他点他不是只有下战术点，他是直接。手就用笔的，就是短打，而且他嘴型也讲棒抖，
等一下，那这
只有
样
没
就
有
是。
讲说，
这
所
个
以人家
他
讲说
反正
故，
也不怕对方知道就对了啦。
对对对，现在就是故意使坏，人家就讲在日本都是
对对
讲
对，就比四根手
预
指
告
嘛。
近远嘛，
对对
然后
对，
就讲说这个叫预告棒抖哦，
预告棒的，
就预告牺
预
牲，
告
就
触
预告
及。
短打，对，结果。那一个就是刚讲到的那一位大成佐野，他其实短打其实他不是很擅长，结果他今年球季就有两次点成两好球，结果两好球之后，通常应该是
就
就
算
会
了啊，
让
就
打者打了
改
吧，
成正常挥棒啊，
没有啊，阿部胜之助继续叫他点啊，
啊，直棒哎，直棒
直
的
棒
现
哦，
场第五棒哎，
是哦。
那这太奇怪了
然
吧？
后
那
点，
这是走
对
火
啊，
入
然
魔了
后点
吗？
成，对，然后点成界外就出局了嘛，
就
三振
三
嘛，
振啊。
对啊，然后结果那一场比赛巨人队输掉，然后阿部胜之助在赛后的采访的时候，他就跟记者讲说，就是你这样，就是他意思是说你就是出了这样的失误，哦，在进攻的时候出了这样的失误，棒球之神都不会原谅你。
啊，就是他怪选手就对了，怪选手不
对，
会
他怪
比
说
不
那个
好。
地方你没有点好，
天哪，
你
啊，
没
人
有
家就
点
本来
好。
就不是
对，
擅长，人家本来有长打能力，然后也不擅长触及短打的一个捕手，然后你硬要他点，然后点不
不是
好，
啊，问，
然后你就这样骂他，然后因为只是都要把这好输球的错误就怪到这个选手，这个没有执行好战
对，
术上。
可是阿布，他的理由是说他去年。上台以后，就去年10月份开始秋季训练以后，他就已经开始灌输球员这样的观念，就是三棒五 不管你打三棒还是打五棒，你都要会点。
哦，
所以他
所
等
以
于他意思
他
是
的
说，我
带
已经
兵的
让你的
策略
半
就是，他其实也有先告知球员，然后也有请大家
是，
练了。
对，我就是等于已经给你半年的时间，让你好好去准备了，结
哦，
果你做不到。
嗯，
对，可
那这
是问
样子，
题
那
是
媒
重
体会
新。
怎么讲？媒体到底怎么说呢？
媒体当然就骂声一片啊，就说你如果要这样的话，那你干嘛排他打五棒？
嗯，对呀，好
对啊，
奇
就
怪。
是叫五棒短打，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让人家觉得奇怪的调度，而且他三棒，比方说像刚刚讲三棒也会有短打嘛，那他三棒他是排一个职棒二年级生，那去年是打得还可以，叫他的。中文名字要怎么讲？因为那个字中文没有，对，汉，就是它是个汉字啦。那基本上这个就是巨人队现在新的游击手嘛。那他去年新人年打得还可以，但是他打第三棒，阿部甚至就讲说，我希望一棒二棒可以上垒，然后三棒就来点，然后我们让四棒好好打。你不觉得这个逻辑整个会让人家觉得很错愕吗？就是
所以其
跟
实
过去
这
大
其
家
实
想
要
象中的
追
不太
溯
一样。
到，就是说阿部胜之助他对于整个进攻的一个他个人的一个逻辑，跟他个人带兵要进攻的这种策略本身的一个设定，就让大家觉得三条线了。所以他执行起来，
对，
虽然他有说过，他有告知提前告知球员，但是他的这种进攻的模式，跟大家对棒球的理解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反差的，所以才会造成
对，
了
而且，
媒体骂声一片。
对，而且应该是说，就是以过这几年，大家都慢慢开始会去用数据去看棒球嘛，就
对，
是
没
日本
错。
其实也跟美国一样。
嗯。
那当然，大家就知道说，哎，其实你把球打成飞球。会比滚地球要怎么讲，成为安打的机会可能会更多。
对啊，就效果会比较好，要不然为什么这前
对，
几年已经美国职棒都有飞球革命了，大家都把羊角打高
对
了，
啊，是，但是
然
今
后你还
年
在往
呢，
地上点，所以你到底你的棒球
对，
观念是停留在30年前吗？
而且今年巨人队的整个就是要怎么讲，打滚地球的比率是12球团第一。而
啊 哦。
且是12球团里面唯一一个比去年多出10个百分点的，
那就跟阿布的带兵的策略有关系。
对对，那等于说他是完全跟数据棒球就是整个走反方向，他就是完全回到昭和时代的棒球
昭和时
的
代，
日本职
请问一
棒，
下，昭和时代是多久之前？
对，哎，昭和到1989嘛，对
一
啊，
九八九，
他就真的是
我的
真的就
天呐，
是。
等一九
他小
八
时
九
候
之
在打
前
的
的
棒
就对
球，
了。
对，等于他就是在打他小时候的棒球，
我的天呐，都已
对，
经
非常的让人家觉得真的不太知道说他到底想怎样。但
在想
是
什么了？好
因为
啦，
基本上
那巨人队战绩怎
巨
么
人，
样？
最近还不错，最近这个礼拜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因为最近这个礼拜呢，主要就是因为球队基本上短打做得比较少了。
好，短打变少，所以就开始赢球了。
对，
好啦，所以这个其实也让大家体会到，就是其实，在日本职棒的联盟啊，你看阿部胜之助以前过去在巨人队，算是明星捕手啊，这个当家捕手。那其实他当了总教练之后，其他的一些思维，他的带兵的一些想法，也会觉得让你觉得，在这种2024年的这种时代，还会觉得匪夷所思啊。所以，其实日本职棒还是有很多这种教练啊，或者球团啊，他们的想法，让你感觉好像。没有跟上时代啊！我觉得其实听一听也觉得蛮有趣的。好啦，那这就是呢这个礼拜小哈带给我们关于日本职棒的一个讯息。那谢谢小哈。
哎，谢谢大家。
好的，这一集的节目就进行到这一边。提醒大家，如果你要赞助本节目的话呢，记得手边的事情忙完之后呢，再进入到平台来进行操作。那今天呢，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呢到我们在 YouTube 的平台去按收看哦。那这一集的看 Play 听 Play 就进行到这边，欢迎留言表达你的看法以及五星评价，我们下一集再会啦。